张了，
挪一张，
三张。
主又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信你，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我们知道都是不配，我们也没有能力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认识你，能够信主你所对我们的要求。但主，我知道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上帝。主，我们就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为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所付上的一切。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供应你，求你。求你用下面的时间真的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更加明白你在眼光当中的旨意。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上次讲的第三章从哪儿讲？我们不是从头开始，从21，对吧？21，上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哈。
嗯。
那为什么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先知和律法作证呢？
有啊。
哎，我举手了。
他先举手。所以就做
他的那一个，对他的心
性，所以就在作证他在律法以外。大家觉得这可以吗？我觉得可
以，可
以，
是吧？
可以。
我可以算你一人一半吧。
一个，
算你欠半，你跟他抢答。
怎么又？
前面跟我们讲讲因信称义，神称罪人为义人，这合适吗？这对吗？为什么神可以称罪人为义人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就是我断不与什么有罪为无罪。可是他称义罪人为义人的话，是不是就违背了他的说法了？
没有。
看看人家，大家都让你吃啊！用钱让啊，用钱让！
快点，小心，快点啊！
来吧。
因为所有的罪都在耶稣身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对。你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
别别别念，我下两天还没出来呢。
宣泄的地方，就是宣泄，就是，对，然后借着耶稣的作王为祭，这两个就，
这都满足了。
这两个欠的就，是满足了。
所以神的愤怒是发在，
就是愤怒是发在耶稣身上。
哦。
所以他在。
哦，
他在说，倘若这杯，这杯倘若可行，请你挪去嘛。那个杯就是愤怒的杯。
哦。OK， 因为人，不是原来讲说神的愤怒是因为也有体现在人的心不明白神，
对
啊、也是一种他的愤怒。
对，是的，那是神的，神对罪人的愤怒，就显明在一切这些不前不义的身上，在第一了。因为这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嘛，人犯罪，上帝就必然有一个他公义本性必然什么有一个愤怒的反应，所以人罪人都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但是呢，就像布兰讲了，有两件事情，任何我们犯罪都有两件事情需要，一个是犯罪所带来的这个损失需要弥补，那我们犯罪带来损失就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他。上帝称我们为义了以后，最重要的要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有他的荣耀，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来，越来越活出他的样式来，就有他的荣耀。另一方面呢，因为作为公义的要求，你犯了罪了以后呢，你就犯了上帝的这个律法以后呢，上帝就愤怒，上帝的愤怒需要被挽回。所谓被挽回，就需要被补偿，就是需要让你让上帝这个愤怒，他要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公义一样，你犯了法，那你必然要会对这个犯法所犯的这个行为，要负责任，所以要有一个刑罚给你。那上帝愤怒就是一个刑罚，上帝给我们刑罚。那这个呢，因着上帝将他的愤怒都放到了耶稣身上，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就称他就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就没有公义。那为什么说这就显出上帝的义来呢？25节，神设立他做凭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义。然后26节，神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耶稣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为什么这显出他的义来呢？那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中，然后呢，把将称罪人为义人，然后又将本来没有罪的人定为有罪，这怎么能显出他的义呢？按说真正的公义是有罪的人定罪的人就该是有罪，对吧？那没有罪的人就应该是没有罪，才叫公义，对不对？但是上帝正好做了相反的事情，对不对？称有罪的人为无罪，称无罪把这个有罪人该受的这个刑罚给了无罪的人，这怎么还显出他的公义呢？这上次没讲，哎，
我没有讲啊，
你们上次还没讲，
对啊，
这要你们有点
疑惑，我来回答一下，
好，
借着耶稣的血加人的信，就是信那一份宝血可以免我的罪，
为什么加人的信？
那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人不是信这一份宝血能带来的这一份。
那我们圣经里没有家人的信啊，家人的信就不太
因为这是前面的句子。
家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上帝做了他的工作，然后呢，然后还要求人来信他，借着人的信和家着人的信是有区别的
啊。借着人的信，没有家人，借着人的信，读没有读清，借着人的信，
就是说。通过 through 啊或者 by 人的心和 爱 的人的心是不一样的，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这份宝血加
借人的心，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时需要
就引导人的
心，是同时需要有这份信心在里面。
那当然，
那个加是指这个意思，
是要借着信心的。
不说话，巧克力，
没关系，说话挺好，你让大家都可以那什么嘛，好。那问题是，就还是我刚才问题没有回答。上帝这样做公义吗？怎么如此安静？
是不是25节后半句分号的？因为那个在回答
中，他是因为有人先说他好显明今天对，现在回答说要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为人为义。但是从表面上看呢，就是说他 把我们这些有罪的算成无罪了，却把无罪的耶稣呢定成有罪了，那怎么义呢？这正好相反，一法官他把一个人没罪的人判为有罪，把一个这个有罪的人判为无罪。确实有点难，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可以有的。来吧，说，给你的朋友给你巧克力。
从事实上来讲，这件事情上帝是没有公义，你就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个没有公义呢，他坐在他自己身上，于是就公义了。能理解吗？上帝他实际上在整个救赎计划中吃亏的，是就是说是上帝自己，是耶稣，是圣，是圣父，也是上帝自己，是吧？在这里，那但是呢，教父他愿意，所以在这里呢，所以上帝也没有，就是说上帝在这里就说一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不义的人一定要，就是罪人一定要受刑罚，然后呢要代替受刑罚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用义人来代替不义的人，这个刑罚才能满足，这是明白的。那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的话，他自愿，然后这个人本身又是法官他自己，那有一个故事，就是国王他好像发布一条诫命，说你犯了什么，我不记得诫命是什么，说你犯了这一条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挖掉一个眼睛，他这是他这是他的公义，犯掉人的人最后这都要挖掉人的眼睛。结果呢有一天呢，他自己的儿子王子就犯了一条戒命，那怎么办呢？你说挖他眼睛还是不挖他眼睛？对吧？
对，
你挖他眼睛呢，那你作为父亲的这个爱呢就显不出来了，对不对？就违反你的爱，那你不挖他眼睛就违反了公义。最后他选的办法就是说，那就这样，我也爱我的这个儿子嘛，那我就把我自己的眼睛挖掉来代替他。那他这么做就是他自愿，然后他这么做呢，他对他自己的时候呢，他本身对他自己是不公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他没有违背对其他的人不公义，或者没有，就是说没有在法律上不公义，因为反正是要付出一只眼睛的代价，那他愿意付他自己。那对于上帝来讲也是这样，你反正是要付上罪的代价的话，那耶稣他愿意，对吧？他说了，我做这件事情不是说谁强迫我做，是我自己愿意，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愿意舍呢，也他说没有人能夺取我的命了，我自己愿意舍的，那我能舍我也能把它拿回来。所以从这里讲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上帝在这里他本身没有什么，他确实，就是说从我来讲不一定对啊，他确实对他自己没有公平，但是呢他对他自己以外，他对于以外的人他是公义的。因为你无论如何对上帝自己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是他没有公正待他自己，但是他这么做呢，为什么显出他的义呢？因为显出他的爱，对吧？显出他的爱和他的义在这里呢， 是不矛盾的。然后你显出他上帝的那种就是真正的公义本身是爱与公义是能够被上帝调和在一起的，那他所做出的就是他牺牲他自己的儿子。那作为圣子呢，他也是这样所说的，就像那个光，那我就用我的来代替他的。所以在这里显出上帝的义呢，不仅显出上帝的公义，也显出上帝什么慈爱了，是不是？
嗯。
所以二十六节它本身，所以在上帝那里，爱和公义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我不知道那个解释能不能使你们信服啊？你们有没有疑义呢？没有。
上帝是义的判断没有问题。
嗯哼。
他又没有亏欠别人。
对，因为他没有亏欠别人。
社会的状况中好像也会有浮动，不同的社会对公益好像又有一点，对啊，
对公平的标准，人的公平的标准是，
对，又有一点上上下下，
对对对，
不会说整个都是一致，不管是各国的法律或是社会的那个判断。然后我觉得就是金石显明他一样，就是你其实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标准，那个标准是在神身上，神才能够去判断说这个真的是义。那因着神这个标准可以在神身上显明，那他做的那件事情，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这个事情，也是既然他就是标准，那怎么讲？这件事情也就是义的标准。
嗯，不是啊，可是因为像张峰哥他刚刚说的，就其实那个定义就是带一个人，他应就是 treat someone as they should be treated。
嗯，
这是义，就是我们通常讲公平或公义啦，义的定义。
嗯
嗯，
就是假如你是坏蛋的话，你不是应该用坏蛋的方式，
嗯，
然后你假如是好蛋的话，你就应该用他是好蛋的方式去对待他。
嗯，
对。
那你这样，因为这个标准，其实在圣经上面也有，
嗯，
对不对？
嗯，
这其实就是义的标准。那以这个标准来讲，确实上就是张峰哥刚刚说的，上帝在这方面就是对待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变成无罪，跟对待耶稣这无罪的人有罪，确实是不义的。
对，以逻辑来说的确是不义，逻辑推到底就是不义。对，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要用这个逻辑用来看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得救。
对，
所以他得做些，他得做些一些事情，然后等于是牺牲他自己来做些事情。
对，他牺牲他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没有违反公义的原则嘛。
嗯，
凡是罪一定要被刑罚，是不是刑罚到他自己身上？然后要代替，而且必须得代替嘛，他必须得是无罪的代替有罪。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当上帝这么做的时候，他虽然对他自己不公义了，但是呢，恰恰显出他公义的一面，恰恰显出他的公义，就是他断不义有罪无罪，对吧？然后呢，他又要什么呀？要牺牲他自己，然后刑罚他自己。
问个悟道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怎么讲呢？既然他都能做这样子，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罪拿掉？
对，没什么 直接就算了，是吧？
因为既然都可以，就是有这样子不义的交换，那你就把罪弄掉就算了，就是。
所谓把罪弄的是把罪弄掉了，他称义就是把罪弄掉了。
那他就是说，为什么要经过耶稣这道手续？
因为罪必须得，上帝公义要求罪必须得受到刑罚，就像我说的那条嘛，上帝的愤怒必须得付上代价，上帝的愤怒必须有东西来挽回他。
不要怒就好了。
啊，上帝不会不因为不公义，上帝不能不怒啊！上帝的公义本性，如果他不怒的话，就不公义了。这乃是上帝的本性啊。那你说上帝不要这样本性就好了，那就麻烦了。
对，就是没有办法，
那就成了放纵罪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罪无所谓了。
可是其实你要说罪需要被代替，就是罪需要用血来洗净，这个东西定义的也是上帝。
对，为什么要强调血呢？就是说旧约的这些，就是在以前现今为什么要强调血，都是讲的以生命代替生命。人牛羊没有，其实牛羊我不知道，但牛羊从本质上讲没有像人是那么得罪上帝嘛。然后你在你献祭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你，但他不是你要把手扶在上头，然后要什么赎罪，让他来代替你，都有这些要求。你要把手按在那个羊的身上，表示说他来，这他是你们来代替。所以这种代替，就是说那个木乃伊，你说其实说根本就是说犯罪就犯罪就算了，既然你有爱心的话，就不要烦恼，就不要去追讨罪了，也不要把这些罪加在你的儿子上，听上去很那什么。
或者是就是再往前一步，就是可以找其他东西来代替，为什么一定要用就是
牛羊血不能代替人嘛？因为只有人才能，因为人家牛羊没亏缺上，人家牛羊没有上帝形象，不存在上帝形象的问题，所以人家也不会亏缺上帝的。人有上帝荣耀，所以你是欠了上帝的债，因为你没有活出上帝荣耀。这个欠债的结果就的刑罚就是死亡。就是说你要这么说的话，人没有活出人神的荣耀就算了，就凑合点。
那我想到刚才可能刚才三年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可能解释，就是神既然代表一切美好的属性的话，那还有一个原则是他其实不能违背那些美好的属性。
对，
就公义啊、守约啊、是慈爱什么，他是不能够违背的。所以当他的本性有那个公义的时候，他本身是不能够违背那个公义的。
对，
所以他不能去直接就是啊，大家就算算，或就是没事了，大家都没事了。
公义是他的什么？诗篇什么？公义是他的宝座的根基吧？
因为那件事情，
因为如果没有公义的话，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
对，
是诗篇有句话说：“公义是他的，我记不太清了，是他宝座的根基。
嗯”
换句话说，是他可以在那里成为上帝来统管一切的基础。他之所以可以统管一切，是因为他做事没有不公义。好，然后呢，上次讲到了哈，这个关于罪的问题啊，大家也提了很多问题啊，不是也可能也没有。就是上耶稣他赎罪，赎的是我们什么时候的罪？说赎的是我们全部的罪呢？还是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疑问吗？
全部的。
就是说，不光是我们以前犯的罪，还包括我们现在和以后犯的罪，对此有疑问吗？或者说有是不是肯定的？所以我在那个今天我在那边讲的时候，不会啊，怎么能把以后的罪都给赦免了呢？然后呢，我当时就 反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假如耶稣不赦免我们以后所犯的罪的话，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谁敢说我能进天国？
嗯，
没有一个人敢说。
实话
啊，就是这样，对吧？不光是我们，其实任何人一样，包括什么马丁路德啦，包括这个加尔那些所谓的圣人啦，其实他们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因为他若是不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赎掉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得救。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因此就犯罪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就是后面讲断乎不能吗？断乎不可，不可以。所以，但是我们就说，好像我们就是，这就是整个这个圣经的它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他我们是什么？是所谓的心被恩感，然后呢，是跟他有这种关系在里头，所以，然后我们愿意去效法他，愿意去按他的旨意去行，都是自愿，因为这是上帝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上帝他在起初创人的时候，在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就是我是为了，就是说凡是归于他名下的人，他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换句话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什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嘛，对不对？不是为了荣耀人呐，不要搞错啊！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荣耀，唯一站立的啊什么的创造物也好。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创造的结果。那，所以这是人他上帝给人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也是一个特殊的，就是他这是他创造的一个目的在里面。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神救赎我们，或者救赎他的选民和拣选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可
荣耀
可怜呢，还是为什么？
还是继续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面子？
还是为了他自己荣耀？念的是有点太贬义了，虽然通俗易懂，有点太贬义，但是上帝念的不得了啊！
上帝念只是看，不能随便看到，看到就是
罪人，对，反正是。所以这是关乎到上帝的荣耀的事情。所以，一个关乎上帝他自己荣耀的事情，上帝怎么可能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些人的手里，而不放在他自己手里？
嗯，人也没有办法帮他做到。
对，所以我们的救赎一定是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但凡在我们手里，是一定不可能成功的。
嗯。
所以一定在上帝的手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所以是我们虽然我们到后面会讲，虽然我们信实，但是我们是借着信心来得到这一切，啊，是信心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是上帝所设置的一个方法。然后就28节到30节呢，他说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什么，所以最终。这个保罗说我们其实就是因着信，就是因着信，从头到尾就是因着信，这是他特别讲的。然后呢，我想上一次的就应该就是这些了，没有了吧？谁还能提出什么问题了？没有的话，就
上次好像有一个说，好像是人是那个嘛，人称义是因着信，在乎遵循律法。
就是那天嘛，就是吃惊的心，但不在乎遵律法，你不能把它当做，就是律法都无所谓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犯律法了，可以杀人了，可以奸淫了，因为我们因着信嘛，我们就可以，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你称义这件事情，不是要讲你称义这件事情， 在称义这件事情上是和行立法没有关系的。
嗯，
我他后面也讲了，不是废掉立法，而更是坚固立法。
耶稣之后还继续犯罪，为什么可以被称为信，被称为义呢？是不是？
有这个问题吗？
就是为什么你得救之后可以被因信称义，明明还在犯罪？
不是啊，刚才都问了吗？这个问题。
有这个。
就以后的罪是不是一起清掉了？
对，刚才有说人的义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对对，
对，
人的义到底这个义是人的这个称神为义，称人为义这个义到底是指的什么内容？对对对，这个是这样讲的。这谁会啊？
小溪继续补充。
因为和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
对，所以义说到底就是正确，对，合义是对的。那神称人为义是指的人在神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最根本的就不再是，就说称义也好，不再是说你做了什么，而是什么，而是你怎么对待上帝。你把上帝根本就是要把上帝当做什么？上帝，这是最根本的。那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有，对吧？我们有敬拜上帝，我们把上帝当上帝，这是真实的。我们跟他有这种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义说白称义不是仅仅是名义上的，还有实际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实际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有确实的、合适的关系，我们把他当上帝，上帝把我们当什么？对，当儿女。所以我们跟他这两层关系是真实的。这是上次讲的。然后因为上次还讲了一句，这可能刚才也忘说，就说需要显明神的意，就是说当上帝已经把该对我们的刑罚放在耶稣身上，上帝若是再放在我们身上的话，就不好了，就不对了，对不对？就 double 了这个，就等于罚了两次了嘛。所以就不对了。所以上帝就不会再将他的愤怒怎么样放在我们身上。当然了，前提是我们有确实有真实的信心啊，和他确实真实有这种义的关系。好，我们可以开始。其实第四章比较简单，第四章没有什么太复杂，因为第四章主要是举的例子来证明，来进一步的解释他前面所说的。但是呢，他从他解释上，我们可以就是说看到上帝所说的信心是什么，上帝所说的这个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前面其实也已经讲了，算是比较清楚。好，那我们就来念第四章。如此说来，一人一节，这么念一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第三句，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义。
会不会问得工价不分给，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对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让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并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这不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是，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着你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好，先到这里。所以这里他就讲了一个亚，主要是讲亚伯拉罕，当然大卫 也特别提了一下。然后呢，在这里呢，就是他先讲，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被称为义的呢？是在律法以前嘛？甚至于不光是在律法以前，他讲在什么以前？割礼之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被称义这件事情就和割礼和律法没有关系。他进一步的在说明这件事情，对吧？然后在第三节讲说，他算为他的义。然后第四节讲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免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的，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讲称义的本质是什么？称义就是说，称义不是说就像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信神，他信神这件事情呢，就算作他的义。和亚伯拉罕信神，他的这个信神就是他的义，这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后面讲做工的得工价，因为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他信上帝嘛，他一直跟着上帝走到有一天，然后上帝就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你看，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嘛，说你的后裔就像这个天上的星星多，你就指着沙子说你看这些你的后裔就像这个
就像星星
海边沙子那样多，然后亚伯拉罕就信了，肯定会，一定会这样的，你怎么说就一定会的。所以呢，那段就可能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然后呢那时候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作他神，就算作他的义。所以算为他的义呢，本身呢是一个恩典。换句话说，你要注意的话，并不是因为他信神而得到了这个，或者说他信神本身并不是一个
work，
对，并不是个义行，而是因为他信神了，神就说 OK， 那你就算你是义人。因为若是要靠行为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的，对吧？但是上帝他又要，那唯一的可以被称义的方法就是说，就是大卫所说的，上帝说你没有罪了，算了，既往不咎了，那就只有这一种可能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所以呢，这就是说，这就是亚伯拉罕他被算作义。那算义本身这句话叫什么？就是上一个主动的一个什么？主动的一个恩典。那主动的一个也可以叫做让步也好。但是呢，其实呢，后来我们也知道，当耶稣成就了他的救恩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在他的公义上有真正的让步。他没有违反他说他的公义的原则的情况下，但他就这么算对应，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不是该得的。这应该大家都应该对恩典没有什么评价。然后呢，大卫呢也是一样，大卫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只有上帝他赦免我们，他说你没有罪。其实大卫呢，他怎么样？他罪太明显了，对不对？他的罪而且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杀人而且是谋杀、奸淫、谋杀，然后呢，但是呢，神说什么？神说他是什么？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从这一点，而且他也是先知嘛，而且耶稣是他的子孙嘛，而且他也是先知，所以从这些看来，从这些都看来，实际上上帝怎么样赦免？所以大卫他就深知道说，因为大卫他当时按他自己来讲，他清楚在当时的人当中他算不错的人了，他跟扫罗比起来，跟那些所有人比起来，他算不错。但是呢，他还是，你看他还是做不好，他还是做不到。那后来又骄傲，对不对？又数点耻辱的，这些都是他就知道这个人的罪性是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你若站立得住，你就只有靠他。 靠他什么，要怜悯谁就怜悯你，他只有指望他能够怜悯到你嘛，那你才可能你能被怜悯嘛，就是有福了。好，这是到第八节上来都是讲的这件事情了。然后第九节呢就讲的说，看了如此看来，这福不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吗？然后这次前面还是讲了一件事情，说受割礼是他做他被称义的一个记号，这没有问，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呢，关键就是在这儿，他为什么说不是也给其他，就是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为什么在这儿讲这句话？他如此看来，这不是单给人家给那受割礼的，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吗？为什么讲这
句
话？但是他为什么如此看来呢？
就是称义跟割礼。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在没受割礼的时候被称义了，所以亚伯拉罕是属于什么未被什么未受割礼被称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那个什么未受割礼，然后又给他割礼，然后呢，那等于是割礼当然也算在内了，对吧？因为他下面的都是嘛，所以他一个人就他两边都代表了，他厉害啊。他把那个受割礼和未受割礼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都代表了，所以这就是这意思。所以说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的信，也叫他做第十二第三，也叫他做一切受割礼的人的信，并且说按照什么，我们要按他的信，按照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踪迹，就是学效仿他的信心的模式，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算他算算到他后裔啊。前面没什么问题，这应该比较简单吧。然后呢，从第十三节开始啊，这还是在继续讲这件事，其实也比较简单。说，还念到谁了刚才？不知道，作君。十三节。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作叫人受刑罚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仿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以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好，这里他就进一步的开始再继续再讲，再讲因信称义，继续再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那在旧约里，在应许里头是讲没有讲到他承受世界这件事，是吧？讲受他承受有土地是吧？有后裔，然后他的后裔将承受土地，然后也会有国。会有国，但是呢，在这里他所谓的世界呢是。不仅仅是指的那个 那个亚伯拉罕他当时那个像那些迦南的那些应许之地了，而是指的将来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对，承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世界就代表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
嗯。
然后呢，再讲的不是因命而得，是因义而得的，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嘛。这其实也是一样的，前面都已经讲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律法，
嗯，
对吧？所以他讲，若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的话，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了。因为当时在上帝啊，就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保留在这里，他就引申了，引申到这种承受世界带有某种属灵的含义在里头。这种属灵含义就是说，将承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这个创造，还有将来就是讲了，实际上也在讲将来的那个世界。那在这里呢，他当时是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为律法还没有。对，当时他没有加说，你的后裔必须行全我所吩咐的律法，所以呢，你的后裔才能承受这个应许。当时上帝没有加这个条件嘛。所以呢，那如果你现在硬说啊，那不行，你光亚伯拉罕的后裔，光靠信心称义还得行律法的话，那前面他上帝所说的话就废了嘛，你等于多加条件了。等加了条件，那前面的应许不就废了？因为应许之后没有这个条件。好，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了。所以他这里才讲的律法好像是在前面，律法是外加的，在哪段说？律法本来是后添加进去的。然后呢，律法呢也不是上帝设定的让我们得救的道路，律法是让我们知道罪，是给我们给，就说上帝把这个律法本来是放在人的良心里，后面的讲说，所以呢，就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但是呢，那照这么说的话，那在摩西之前的人就没有犯罪吗？
嗯，
能这么讲吗？
对啊，就是有律法你也会被消灭。
对啊，但是是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过犯？不是的，因为他讲了嘛，人上帝给人有良心嘛，对不对？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没有人没有这个律法，所以所有的人都犯罪了，所以没有人是因为都是故意犯罪嘛，故意不认识神这一点上都是故意犯罪。但是呢，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法律化，给白纸黑字的写出来，你犯了这一条，那就违反了诫命。违反了诫命，你要想再重新做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必须得献祭赎罪嘛，来才能维持在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约里面。所以这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说他所谓的说，但是他说为什么律法是惹动愤怒呢？就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那个那些家长带小孩嘛，都喜欢数数嘛，一二是吧？他一定要建立一个规矩，数到三不来的时候一定挨打，对吧？所以一二三，他等于立了规矩了，这个立了律法了。然后呢，这个一般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二唰就来了，一二唰就来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观察我们家那个来我们家他带的孩子，有一次数三他就忘了，哇，这当爹的就不干了，打了一遍，跟你说好了，数个三不来一定要挨打，嗯，要不要挨打？哎呦，然后呢，这个当爹的就非常的生气，啪打一下，所以当爹的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给你立下的规矩，你还不行的话，一旦你犯了，他真生气啊，所以这就是律法能惹动愤怒。我告诉你了，对吧？要良心不明显，那我给你写出来，对吧？你还犯的话，那肯定是要生气嘛，不会不生气嘛。所以这就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后面他就讲的说，所有我们这些效法是归一切后裔，然后他特别提出来，就是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呢，都是他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说你有律法有格力人才是。 那这里他就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事情。亚伯拉罕他讲到什么是信嘛，到底什么是信，亚伯拉罕他是怎么信的。那我们前面读了创世纪嘛，看到亚伯拉罕，然后这里头给亚伯拉罕评价真的高，是不是很高，后面给他评价真的是很高，因为我都觉得有点过了。他说并且仰望什么，因为讲了三，他这里讲的说他在上帝给他讲的一些，他不光信了，然后呢中间他面临，因为他特别提到什么，在当时他的情况是什么，他们两个都岁数了，大了，大了，大了以后呢，就说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就是已经是死人了，这里他在讲的为什么相信从死里复活一个意思。然后呢，这是当时他们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自觉的自己的身体已死了嘛，就不是这里也讲，他十九节的时候，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已死，拉撒的生意已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疑惑。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创世纪看到，当那个三个天使来跟他说什么，明年这个时候什么撒拉必怀孕的时候，他显出
笑。
对啊，他不信嘛，我觉得他不信嘛。
对啊。
那这里为什么说他信呢？
因为他最先起先的那个信的时候算进去了。
反正最后他先信。
但是他这里他讲的，他相信他会生命丧。
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虽然他当时在说的时候不信，但是上帝说不然，然后呢一定会，对不对，一定会，然后呢怎么就发生了索多玛和俄罗安的事情，你说你信不信，这得信的。所以这就信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说在他经历这件事，虽然他有一点点的疑惑，虽然有一点点不信，但是上帝总是什么样，是在坚固他的信心，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坚固他的信心，当上帝坚固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就信了，他没有说硬着心不信。这他确实是信了，后面他确实在至少他在生拉撒这个以撒的时候，他确实相信上帝应许，要我觉得我也信。那索罗马都没了，那你眼见的一个城市那么多人就都没了，罗德那些女婿什么的都没了，你怎么你也要相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他确实有信心，虽然他信心就是虽然信心有软弱，但最终他的最终的结果他是坚信的。这是我想这段对他评价不应该算过啊，只是说就创世纪只是说把亚伯拉罕某些的软弱他写出来了，但是呢最终亚伯拉罕是有信心，就像说最后怎么样，他在他献以撒的时候特别的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什么是信心，信心对亚伯拉罕这种我们的所有我们的信心之父，就是他的爹亚伯拉罕爹，他是怎么信的，他信他是怎么显出来的，就是说他的信心到底体现在哪里。就拿他献以撒这件事情来讲，他信心体现在哪里，你就是他，你就是他，你就是他，完了，一道对，他就是绝对的顺服，而你对上帝的绝对顺服，就是把上帝什么，让上帝，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会绝对顺服上帝，因为你把上帝当上帝，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他是良善的，他断不会害我。他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是应许说给我一个儿子，我也没说非要儿子，对不对？以实玛利也凑合，对不对？然后那个管家的那也可以，对不对？是你说非要给我一个儿子，那我就努力帮你，就弄出一个以实玛利的。但是后来当然了，是你是给终于给我以撒，然后现在你要把他让我给他杀了，然后还告诉说我将来我的后裔，不然必须从以撒生了才叫我的后裔，对不对？那他就反正我不明白你怎么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做成这件事，因为你是上帝。然后说耶和华山上就有预备嘛，但是他上去之后怎么样，有看见人预备了吗？没有看见预备，他没有看见那预备。然 然后他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怎么办？拿刀呗，拿刀只能说我相信这上帝是那个上帝，是那个我所信的上帝，这是他的信心啊。所以对上帝这样一个绝对的顺服，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这种信心会有误导，有反的，就是你这是所谓基督教，就是那时候他们最反基督教，就是绝对的培养奴隶嘛，对不对？培养奴性嘛，这是奴性，没有人没有一点自主嘛，人没有一点骨气嘛，对不对？像奴隶一样。那你怎么可以杀自己的儿子？从伦理道德上讲也不是。但是在希伯来书就给已经把这话给读了，因为他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对不对？他的后裔必从以撒而出，所以他不相信上帝，即便把他相信他，即便他把上帝把以撒给杀了，上帝也可以让他的应许从来实现。那怎么实现呢？那只能把他复活嘛。所以呢，这里头呢，啊，这一段呢，当然这一段不是希伯来书，这一段是讲的他，就是那一段，就是在索罗马之前那一段那件事情，他还是相信能做成嘛，所以上帝就算他为义嘛。然后呢，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说，真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是谁啊？
耶稣。
对，上帝是他，这些亚伯拉罕。他献以撒这些事情都是那个真正要，对吧？死里复活，最后就是亚伯拉罕上献了以撒，结果那个羔羊呢，放在那个荆棘里，那羔羊是什么？是上帝的儿子吗？上帝预备了这个他的儿子，然后上帝来实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上帝当然也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第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成义。所以对保罗来讲，复活也好，被耶稣上十字架被人杀掉也好，他都讲的是，他对他来讲都是一回事。因为他就说这里头没有讲的好像复活本身就是说对我们成义，因为只有他不复活称我们为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若他没有复活称我们为义是不可能的。我们称义了，到最后我们还得死的话，有什么意义啊？对吧？没有任何意义。上帝不能做的。那在这里，他把就是对于保罗来讲，他把复活把和那个上十字架，对他来讲，他只是用一种，而且这地方很可能。这地方他很可能引用的是当时教会流行的一种好像是信仰告白也好啊，是歌词也好，他是在有点引用的这种意义在。而且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以赛亚书的用词，以赛亚书他为什么他会被交给什么交给人什么宰杀之地，以赛亚书有了一段，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用词，所以很显然他是一个是引用了一段，不管怎么样，他这里讲到是耶稣的救赎了，最终就是我们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了。所以他这里还是在对照前面那个亚伯拉罕信从死里复活的神嘛。好，第四章就讲了，因为第四章本身它是进一步的说明前面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应该没有什么，还有半小时，可以开始。多少？所以我们就继续第五章，看能不能把第一章讲完。好，讲到第十一节，也只能讲到十一节。到不然，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
又
借着他的右翼。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荣耀。
还在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休息，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加灌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什么？
人人死
或是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血借着神而得死，跟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荣。
好，
以神为荣。
好，第四章就是第四章，其实就是他就是保罗就举了个例子啊。用例子来讲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在旧约的这样一个例子，然后进一步的来说明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啊，和人的所做的没有任何关系。那从第五章开始呢，他就讲到大家因信称义的福嘛，就是我们被称义了以后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者说叫因信称义的结果，或者因信称义使我们得到了什么？使我们得到什么？
与神相合。
与神相合 ，peace
with God。
对。那从前在讲，从前我们跟上帝关系是什么？是愤怒的关系吧？对不对？现在呢，我们与上帝怎么样？和好了，我们与他的关系和好了，然后呢？因此呢，我们现在处于在一种什么？我们是因着信进入现在在什么？在恩典当中。换句话说，就是说，因为我们与上帝相合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就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上帝恩待我们的关系。上帝对我们，就是说，上帝就是赐福于我们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结果是吧？欢欢喜喜，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我们从前是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是忧愁多于或什么多于快乐嘛？其实快乐也是短暂的快乐，所以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没有那个最终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与神相和好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我们就认识到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什么有一个最终的结局，永恒的结局。然后呢，因此呢，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什么，是有盼望有目标的，不再像从前是盲目的。而且呢，因为神，因为你与神的这种相交和相交这种关系，与神的这种爱的关系在里头，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出于喜乐，对吧？我们常常会因为神来喜乐。那这种喜乐呢，可能和世界上喜乐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世界的喜乐就是说我反正就是感官刺激啊，各方面就使我这个得到满足快乐。但是呢，我们这种喜乐呢，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认识到与神同，我们意识到与神同，我们意识到神的爱，或者说这些都使我们感到快乐。然后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是敌对关系，而且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以及在今天就所谓今生，神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怎么样与我们同在，这种与神的这种相交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这种喜乐，这种平安是什么？从天上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又有什么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第一两点啊，三点。第一是什么？与神的关系变了，进入到和平，是吧？和平的关系是圣灵的关系。第二呢，我们是喜乐，在恩典中喜乐。就像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说，就是我们不用再为我们的怎么讲呢？ 这么讲可能有点不太，怕被误解，但是实际上是可以在这里可以讲，就是我不用再为我说，哎呀，我明天得罪神了，然后我要失去救恩了，又要下地狱了，怎么样？活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我们不是活在这样一种光景，而是活在一种什么？以上帝的神的这种确切的相好的关系。然后呢，在这种关系当中呢，我们不用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呢？将来的结局而去担忧。当然，其实还是要担忧了。但是总体来讲，就是从原则上来讲，你不用去担忧，因为你担忧了以后你没有保障了，对吧？因为你那种担忧是一种没有盼望的担忧。我们现在不会再有那种没有盼望的担忧。然后呢？我们盼望的内容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可以代表将来的永生嘛，对不对？虽然在今生也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也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约翰的遗书里讲，还是二书里讲，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什么，我们得见他的真体，他面对面嘛。不是刚才不然讲人不能够见上帝的面，但是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必见他的真体。这是极大的盼望，因为人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见到上帝的真体，就意味着你跟他之间的这种真正的关系在哪里啊？不是再是一种像亚当的后裔所带来的那种关系。虽然我们现在依然在这种当中啊。好，那从第三天开始，是不是就因此我们就凡事无忧了？然后就高每天高高兴兴的等着上帝去把我们接走，是不是这种状况呢？
对，
然后他马上就说在这么一段，他说不但是如此，他说就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所以我们这种欢喜不是因为我们在今生顺利不顺利，或者说得的多得的少，或者是以这世界的标准我们是不是好像该欢喜，而我们这种欢喜快乐和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没有关系的，和你的生活的遭遇也没有关系的，唯一和你有关系的就是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对上帝的确信，你对上帝他爱你的确信，这些，然后呢，这是你欢喜喜的唯一的来源。那这里还特别叫患难，这里叫患难，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好，这里他就连续的讲一串的东西哈，这就是保罗就直接就开始应用啊，不光在讲教义，就直接他就讲到这儿就想起来，他就讲起来。所以患难呢，他保罗他自己深有体会嘛。那在使徒行传里他讲，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什么，必须要经历许多的患难，所以基督徒遇到难处或者遇到患难，不是一件好像不单单是不是一件不虔诚的表现，而是好像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你要按使徒行传来讲，对吧？因为耶稣在讲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是宝宝，说他必在外邦人为我做见证，然后他必受什么许多的苦，为我受许多的苦。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怎么讲，在那个教会的初期那个时代，保罗他们基督徒是在被逼迫当中，所以受苦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不能说正常的事情，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受苦受考验是很必然。他就讲的说，当你受苦的时候怎么样，你产生了什么忍耐，就坚忍了，你就能承受苦难了。你承受苦难的时候怎么样？持有信心嘛，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固嘛。所以当你能够忍耐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老练了，老练就是成熟了，生命成熟了。生命成熟就表示你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你像亚伯拉罕是吧？亚伯拉罕他也忍耐，对不对？他也有患难吗？亚伯拉罕有患难吗？有吧，有很多患难吧。然后就中间有很多的事情，但在患难当中呢，亚伯拉罕虽然也犯了这样的错，但是那上帝带领他，他就改了嘛，就顺服上帝了嘛，顺服上帝。越往后他，你看他越来越顺服， 大卫也是一样的，对吧？大卫也是，别看他很风光，当了大王，但是他实际上中间他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他自己先犯了罪以后，那上帝说给他刑罚，他遇到麻烦。但你看他的最后越来越老年，到他老的时候，对吧？他越来越老年，然后那个犯奸淫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那个他不后来那些人给他了一个叫什么女子嘛，年轻的女子。然后他到他老，他最后他都没有碰那个女子，所以就表明他实际上，就是说他已经老练了，他真的是老练了。然后呢，你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就表示说你因为你有盼望，将来你就不会在上帝面前会羞耻会亏欠。啊，因为若是老是在追踪，老是不能老练的话，可能将来。假如哈，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一定进神的国。咱们假如说你可以进神的国，可能进去还会感到羞耻啊。对，但是，只要你要老练了的话，就应该不会了。就这是啊，这地方是这么讲的。所以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上帝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当然是圣灵。圣灵因为他住在我们心里，时刻与我们同在嘛。但是说神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头他在讲什么意思？上帝把他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他说圣灵哎，英文。
对，圣灵他做的事情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英文对吗？
英文我不知道，
是这意思吧？所以翻译不能差那么多，不能够翻译成神的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先不要把圣灵将，先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样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上帝怎样？那他后面其实在解释这件事情，第六节就在解释这件事情，就说圣灵他不断的，因为圣灵在我们，他其实圣灵对我们的一件主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认识上帝的爱，让我们不断的更加深刻的认识上帝的爱。那这上帝爱是什么样？上帝爱到底怎么样的爱呢？你也可以用三章十六节讲，也可以用这里讲，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当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还不在认识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还没有能力就是说自救的时候，也没有能力行出律法、行出义的时候，这不光是我们，包括犹太人，在这样的时候，然后在抵挡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基督就怎么样？那基督这样死呢，后面讲说他可能讲，你可能不明白，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这能理解哈？有周玲理解吗？为义人死就是义人，就是为好人嘛，好人去死不多，但是有。那为人人死就是其实也是好人嘛，就比义人稍微差一点，或有敢做的也有，但是没有人没有人为顶撞自己的罪人死，或者说为自己的仇人死，还是因为我们后面讲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对吧？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所以人来讲，从人的角度来讲，没有人为自己的仇敌仇人死，就是这个人啊、对你家做坏事，比如说杀了你的这个老婆孩子，然后成了你的仇人，你恨看他就是牙齿都要咬碎了，对吧？然后你还为他去死，这没有人去做，但是上帝怎么样？上帝做，所以说神的爱就再次向我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在我们讲的前面讲的圣灵将这份爱怎么样浇在我们心，他不惯的就是浇灌在我们心里头。那和前面的老练盼望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说因为所赐给我的生命，因为在这种患难忍耐老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圣灵不断提醒我，上帝是如何爱我。所以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或者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坎儿，这个信心就快没了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的时候呢，或者上帝你对我做这种事情你还爱不爱我的时候呢，圣灵会做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至少我个人经历这样，就是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已经为你死了，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他的爱已经向你显明了，他不是说还爱不爱你，而是说他已经爱你，也一直爱你。所以这是圣灵他不断的替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任何挑战考验啊，信心软弱的时候，确实是圣灵他会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的十字架，这就是让我们所谓的仰望十字架，就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你要想到上帝，他已经为你死，而为你死本身就是什么，爱你的缘故。所以呢，你就不要再怀疑他了。当然了，这不容易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种生命当中会不断的，圣灵会不断的为我们做这件事，让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爱。所以你可以就抓住这个，抓住他，你爱我，你为我死，对吧？那还能怎么样？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对吧？然后第九节说，既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借着与神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这都是讲的是一个意思哈，就是说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然后呢，我们是借着他的血，再一次讲的是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血，这就是他赎罪的一个代称嘛。反正当提到血的时候，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也好，在这，因为提到血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代赎嘛，所以就是他为我们死，他去替我们顶罪这件事情。那他替我们顶罪是称义的时候呢，我们跟神之间的愤怒被他免去，就想到我们与神和好。再强调什么？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最终呢，怎么样呢？不仅仅与上帝和好，怎么样？还要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什么？与神为乐。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几点哈，一二三点，那其中呢，第二点呢，欢欢喜或者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以上帝为乐，以神为我们的快乐的源泉，不再是以这个世界怎么样的任何东西为我们快乐的源泉。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这世界上来享受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快乐，但是那最根本是什么？最根本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来自上帝，我们的喜乐来源来自于我们与上帝的和好，我们喜乐来源来自于我们有盼望，将来我们将来盼望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够在神的荣耀里呀。完了，这时间没拖出去，还有十五分钟，可以问问题，我讲完了。第十二节就不讲了，第十二节我没准备好。
信的话，这个人比没有听过的人更有罪。然后他的感受，当时他没有对那个人说，他说他，我的感受就是，那你给我传福音干嘛？你这不是坑我吗？我就呵呵，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就很难讲，因为这个你要就是说，因为其实他讲的对的，其实他那个基督徒讲
的
对
的，是
对
的，
对，
是我以为是有什么 context，
但是呢，但是呢，你这么跟一个慕道友去讲，确实不太有智慧了。你
不是我在，
不是那，就是那个基督徒跟他你的慕道友去讲，确实不太有智慧。因为他连罪是什么他都没搞清楚，对吧？所以你跟他讲这有什么意义呢？对，跟他讲这意义并不能迫使他，你就算他因此信耶稣也不对，因为你等于是有点胁迫的感觉，
对
不
对？
对
啊，对啊，
对啊。这个有点那个叫blackmail 是吧？
嗯，
有点那个意思。但实际上呢，但是圣经确实有这句话。
对，
是说是在认罪的前提下再跟他讲。是比较合适，
就说你没有必要跟他提这个嘛，除非他问到这个，你可以给他解释。对，但是呢，就是说，你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你这什么彼得哪出的信的讲这件事情的，就说这等人什么听了还不如不听好什么？他什么什么猪什么吃去回头又去就
洗净了又回。
那里头是讲的那些，其实那里头那些讲的不是指的所有的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些
我感觉那个很
他那些讲的不是对所有的，就是任何一个，就是所有不信的人，他不是指的这个，而是他指的那些，就是说已经在教会里了，然后也明白福音了，然后呢听也听到了福音，也享受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好处，或者说。怎么样了？然后最后他怎么样？他不信了。这些人他们是就像包括在这个在希伯来书也讲，这些人就是将耶稣怎么将基督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里头他那地方你可以给他解释，实际上那些讲的不是指的任何一个慕道友啊，不是讲的任何一个慕道友，而是讲的说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很多，而且有一定信了。有一定信或者已经享受到这种福音的好处的时候，然后呢，他这种人，他最后选择放弃了，或者选择不信的话，那这些人他确实还不如不信的好。但是，
我以为说基督徒。
对，是说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了。
所谓
的。对。你们看一下，找着了吗？
后书第二章。
他这不叫假先知吗？哎，不是，
他已经脱离过一次，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情况下。
他说的不是
第几节？第几节？
20节。好像有认为这个更严重，
对，
是这样的，
是更具体。
是不是说，倘若他因认识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被罪治，所以这是讲的是这是基督徒的，所谓的基督徒了，他已经脱离了污秽，然后最后又被罪所制服了，所以呢，他的情况是比他更好吗？这不就是说，他们知道义路，却怎么样传给背弃的，倒不如不知道为好。所以说怎么做？所以这些人都是故意怎么样？故意犯罪的人，故意离弃真道人，就是说他已经就是希伯来讲说，你尝过天恩的滋味的人，你又与圣灵有份的人。然后呢，你若再离弃真道，就不给你悔改的机会了。所以这里讲到所谓的就是对，至少不能说他是基督徒，至少他对福音他有很深的了解，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基督徒了。所以他不是指的一般意义的说，任何人你只要听过一次福音，你若是不信的话，那就你就更好。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你那对于你呢，你就给他解释清楚，你说，但是呢。你说其实，怎么讲呢？你说其实你
你必那我也你就是让我讲的话，但是我说这是指基督徒了，但是呢我要回他这么讲，但是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不信耶稣，只要上帝是真的，你的结局其实差不多的。所以
一样
的，对，只是他更差一些了。你的只能说、
哦、的
只能说是，假如地狱温度火烧的温度是1000度，它是1100度，你是1000度，你说有多大区别吗？对不对？都是被灭亡了。但是呢，这是这个是就是说，这是必须给你讲清。这你如果上帝是真的，必然会带来这种情况。当然，你不信上帝是真的是另一回事。但是呢，上帝确实是这么讲的，圣经确实这么讲的。
是吗？
然后他就怕他父母听过福音之后就，
这就不对了嘛，你更不对了，你就不对了嘛，因为你其实结局是差不多的，
一样。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上帝是公平的，可能在地狱里头可能还是有点分别的，也可能确实刑罚不太一样，但是没有本质区别。
感觉一辈子总归会听到福音，
在国内就不好说吧。
没有，可是你要知道，你讲，这什么信基督得永生，你随便跟那个任何人讲，他们听过这句话。
我在国内没有听过。
很多国内很多人。
很多都没有，不像台湾。
不像台湾。
对，我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基督徒，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大学就有一个基督徒团结，我都没见过，非常低调。
听众都忘记了。
对他非常隐蔽嘛。
对，非常隐蔽。
因为他比较危险嘛。
对。
尤其学校。学生，他们对这个很敏感。
嗯。
当然了，尽量跟他把他话讲得婉转，但是你也不能给他回避问题。但是有时候传福音，你一下就传到这个最后审判。一下传，他尤其是华人不太容易接受。
但是传什么圣天堂，他们也不信。
对，其实一样的。
对。
他不相信地狱的话，他也不相信上天堂。你引诱他也引不了，我不 care。我比较 care 现在，你像我第一月，你告诉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吧？我真说，我一说，我还真说出来，因为我说出的好处你不认为是好处啊？对，你说的好处我不认为是好处，你怎么弄？人家很直接。
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就是你不会再以你所谓的好处为好处，这就是好处。
人家很现实嘛，
嗯，
人就是这样。
然后他还说，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软弱才需要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呵呵。
对，你就给他呵呵就是这样，你给他呵呵就好了。就是这都分人，你要如果比如说跟他熟的比较熟的朋友，你可以跟他多讲讲，讲的那你要不是很熟的朋友，你就一下，你会最多说一句，其实不是这样的哈，不都是这样的，那个举个例子嘛，并你说你什么样的人算是不软弱的人，那我给你举例，你任何一个你所说的不软弱的人都有基督徒，对吧？你举例子什么样的人，学部委员，那学部委员也是有基督徒，学部委员。学部就是大陆那个就做学问的那个，什么教授混到一定程度，然后混到学部委员嘛，就算最高了，就什么科学院士什么的，或者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当然他要说这个，他也有理由。他说那些人从小信，对吧？是吧？所以他其实他不是说他就是说，他不是真正要跟你没，其实再说下去你呵呵就对了。因为他不是在要跟你讲这个什么道理，他是就是要把你挡回去，不让你让你闭嘴，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让你闭嘴。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信，
他
他倒没有觉得我让我闭嘴，他觉得哦，你信这个也挺好的，你觉得好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强，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对，那是他嘴上说，
是吧？
你信这也挺好。
而且我就觉得，我不觉得你很强，我只没，我就没好意思说，
对吧？当他说我你，他当时说，当他说你信这也挺好，你但是你是因为软弱才信，这等于是在说不好嘛？对他按他的标准来讲，他等于在说你不好嘛？
嗯，
对吧？
Okay。
但是就是说他那么讲的话，有的时候这些有其实信耶稣不是讲道理的事情，
嗯，老师
不是讲道理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说他很多人他得在生命中经历到那个程度他才可以，他得软下来，心得软下来。你要有些人他讲话他心很刚硬，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软下来了。
这种人软下来很恐怖的，要经历点什么很恐怖的事情才能软下来。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什么，你好事吗？
不一定。其实话说回来，我们之前谁不厉害啊？谁都挺厉害的。对，同样的话，就你那说的，他跟你说的同样的话，我就对别人讲过。
OK，
对不对？我还没他说的那么婉转呢，对不对？那你
有啥？
马太福音11章吗？不是完全是这样，可是马太福音11章21节，
嗯，
对，21到24，
他照住的。上帝给人多也要多嘛，就这么回事儿。
对，确实是类似。
嗯。
基本来说的讲的最明确了。尝到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就没有可能得掉。
我老是觉得这都是在说基督徒，
是在说
基督徒，没错，基督徒
当然是
在说。
我觉得马太福音说的比较是大众，
听到
不是
马太福音
基督徒
是吗？
对，因为加百农和伯拉逊都是耶稣在那里做圣工最圣工的地方，讲道最多的地方。
对啊，可是
所以
就是
说他就是表明是他是他所拣选的受上帝恩惠的地方。
嗯，
他说你都升到天上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主要圣工他就在加百农。
嗯，对啊，可是其实就有点我的感觉来看这一节经文，就有点像他耶稣在那边行了很多神迹，
对，
给大众看。那大众也不是真的，
大众那大众都是以色列的选民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多数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之所以讲了，就是在他就告诉他，实际上他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加百农和伯拉逊，其实你是受到了上帝格外的恩惠，对吧？上帝儿子在这里讲到，圣子在这里讲出来。在你面前显现，但到现在全人类历史有几个能见耶稣的，对不对？没几个的，你能数得过来的吗？
嗯，
那这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嘛？但是你就浪费，你就把不把上帝的恩典当恩典嘛？你没有能够领受的话，那你就将来会面临更大的审判。
嗯，
所以新约里面这类似的出现过几次，他要么是指基督徒，要么是指那个犹太人，就是说你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
对，
所以他其实就不能够适用到刚才杨欣讲的那个状况，因为他只是慕道友嘛，他又不一定跟神有关系，所以他听到了，并不代表他就是被拣选，他只是听到而已啊。
嗯，
对啊，那所以这个情况应该就不适用在那些人身上，因为他要。这个新约里面要么是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要么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嘛，而且是上帝耶稣特别去做工的地方，对啊。
但是像他那个朋友那情况，你其实跟他不用多解释。
对，我就传福音的时候，
他不是真正的卡在这里，他的问题不是真正卡在这里，他只是用这个问题来回答你，来来来来来 来 challenge 你，就呵呵就对了，呵呵是最好
的。那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觉得那个说软弱那估计是算了，没什么好说的。之前那个蛮可惜的，因为他真的是常来，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死都不信，他总能找出各种理由。
就时候没到，有的时候可能是时候没到，
是吧？
对，时候
人很难讲。
嗯，
那个吴孟学，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这也是牛逼。
孟学啊，孟学我知道。
对，那时候他多那什么，那时候他问题各种各样的很，我一想，哎呀，我都觉得不太，反正很难了，因为他又是在那学哲学的，哎呀，那脚理。
嗯。
其实他越脚理啊，他实际上他只是就要证明自己对嘛，越要证明自己对，从某种程度上他就觉得可能自己不太对。哎，不是怎么回事，也好久没见了，哎，受洗了。
真的？
对啊。
嗯，
你也不知道他哪儿想通了，你也不知道。
嗯，
是。嗯，就是说这个是很多事情你很难讲。
嗯，
越
说越
细心了。对，跟王俊哥一样。
我就受了很多苦。
太松了，
没事，患难生忍。
对，患难生忍。患难的时候吃肉信心不容易，说的容易。
是。
嗯。但其实是你想真正你跟上帝最近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时候。
嗯。
剩下的时候都是远的事。所以谁，我很佩服这些人，又没什么患难跟上帝有亲。哎呀，这是很了不起。
谁没有患难有亲啊？
我说有些人呢。
真的、啊，还真有这样。
但需要有恩赐，我觉得。
刚好过一分钟，不错。
谁祷告？